华中师范大学问答。一，问，我是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的，我完全是在佛教之外，但一直有心想学点东西。您刚才说到大乘佛教，我想知道小乘佛教当今是什么样的情况，有没有继续流传？答：小乘佛教主要提倡不做恶事，自我解脱，如今在斯里兰卡、缅甸等国家非常兴盛。不过小乘佛教不太愿意说自己是小乘，而认为自己是声闻乘，这样讲比较喜欢听。小乘佛教实际上也非常了不起，他们是三界轮回犹如火宅，一心想从中获得解脱。他们有些人修的苦行远远超过我们大乘行人，而且帮助别人的行为发心也十分广大，所以我们很佩服真正的小乘佛教。其实藏传佛教的所有戒律都离不开小乘别解脱戒的基础。问，您提到您是属于藏传佛教的，我想知道藏传佛教跟汉传佛教之间有什么差别？答：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都是从印度传过来的，传入汉地与汉地生活融合在一起的称为汉传佛教，传入藏地与藏地生活融在一起的则叫做藏传佛教。藏传佛教有非常完整的文思修讲辩注体系，对传承也一直相当重视，从来没有间断过，并且要求次第修学。尤其是藏地的寺院非常多，比如我们所在的色达县，人口不到50,000，寺院就有20几座，这些寺院都有法师讲经说法，周围的老百姓也经常去听。而汉传佛教相比之下，一个城市里的寺院比较少，就算有几座，讲经说法的现象也不太多。其实现在很多佛教徒特别虔诚，但佛教中到底讲了什么道理，大多数人却不明白。因此我很希望汉地以后不仅寺院里面要有讲经说法，在家的大学生团体和居士团体中也要真正学习佛教。佛教的道理是我最有兴趣的，如果不了解它真的特别可惜。问，我刚才注意到一件事，如果不恭敬的话请您原谅，就是您在讲课没几分钟时觉得热，大家就去把风扇空调打开。我当时就想，您热我们不一定热，不知道您当时是怎么想的。答：你说我热而你们不一定热，但我从表情上看，好多人开了风扇以后感觉就比较舒服，包括你刚才脸上也在出汗，如果不是热出的汗，也许是冷汗吧。众笑，掌声如雷。二，问，我是华中科技大学的老师，我相信宗教对社会来说有非常根本的意义，但如今佛教和西方的基督教相比，有一个很明显的区别，西方的教堂都建在社区里头，对社会的参与度也非常大，而佛教基本上都在深山老林，所以佛教是不是应该向基督教学习，对社会的参与更积极一些呢？答：这位老师提的问题很好，佛教的寺院虽然不完全都在深山里，但不少确实建在比较寂静的地方。现在基督教在一个城市里有好多教堂，有些是经过批准的，有些并没有，只是一种家庙的方式存在。他们在慈善、医疗、教育、卫生、环保等很多方面积极地融入社会，这方面可以说超过佛教。 所以前段时间我也呼吁佛教团体要奉献爱心，不能只是个人主义，烧香拜佛求自己解脱，从来不去关心社会。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佛教徒都是如此，但许多人确实存在这个问题。刚才这位老师提的也对，我们佛教徒今后应该关心社会，要有一种组织性、规划性，同时对社会负起责任。要知道，佛教的利他精神无与伦比，可我们佛教徒的行为远远不够，这方面还是需要提升。也正因为如此，藏地有些寺院原来建在山沟里，现在开始靠近城市了。去年有些人问住持，你们出家修行不是要在寂静的地方吗？怎么现在搬到路边来了？住持回答，我们要随顺世间，摄受更多的众生。如果在山里的话，交通不方便，所以我们藏地也有这样的情况。三，问，我想问一个大家比较关注的问题，相信很多人都看过《了凡四训》，他告诉我们应该如何改变命运。我的问题就是，人有没有命运？如果有的话，怎么突破？答：命运是有的，关于改变命运的窍诀，显宗和密宗的说法各有不同，《了凡四训》中也讲了很多。其实佛教并不是宿命论，不是说一切全是命中注定，永远不能改变，但也不是说所有的命运都可以改变。就像世间的法律，如果你犯罪非常严重，必须要判死刑，那怎么搞关系也无济于事。但若没有那么严重的话，有些事情是可以商量的，还有一些缓和的余地。佛教中讲的命运也是如此，有些命运通过你做善事一定可以改变，而个别极为严重的恶业，果报必定要现前，做善事有一些缓解作用，但却不能完全消除。这个问题在《俱舍论》的分别业这一品中有非常细致的描述，大家可以了解一下。总之，按照佛教的观点，命运是存在的，但并非一切都是命中注定，而且做善事是可以改变命运的。即使你必定要感受某些痛苦，做善事对它也绝对起作用。四，问，我是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的藏族大学生，说藏语可能大家听不懂，那我就用汉语说吧。刚才堪布也讲了，我们藏族有辩论赛，有些事情可以直言不讳地讲出来。那么第一位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的同学，他提的第三个问题，我心里特别的不舒服。堪布今天来华中师范大学，我们要尽地主之谊，作为他为什么要问那样的问题？试想，假如你把这当作非常严肃的场合，会这样说吗？这位同学，你有很多朋友吗？他们到你家直接从冰箱里拿饮料，你也会兴师问罪吗？你那个问题虽然简单，但到底体现了什么？对我们华师人来说，出于一种尊敬，出于一种友好，给堪布打开风扇，这个不算什么。答：等等，你现在不是在提问吗？要问什么？问，我其实有很多问题要问，但不是说直言不讳嘛。我觉得我首先需要提出。答，到时候我们单独谈好吗？不然很多人一直急着要提问的。众笑。五，问，我也是一名藏族的在校大学生，我们藏族学生初中、高中、大学都在内地读书，教育与内地接轨，让我们自身开阔了视野，但也导致了对母语教育的忽视，宗教意识的淡薄化。 目前实施双语教育仅限于小学。对于这种现象，我个人不做评论，想问一下堪布的看法。答：如今确实存在这样的问题，很多藏族学生从小就学汉地的教科书，就算有一些藏语课本，里面也大多是汉地的故事，比如雷锋的故事、英雄黄继光的故事，这些译成藏语之后再让学生学。我曾经也跟相关部门提过，一方文化养一方民族，藏地有自己的传统思想，若以这个为基础的话，可能比较好一点。而且不少藏族学生到了汉地，自己的习惯、语言、传统都弃之不顾了，好多行为跟汉族人一样。尽管这也没什么不可以的，但比较可惜的是，藏族人原有的虔诚信仰、对父母的孝顺恭敬、人与人互相关爱的优良传统，这些也一并淡漠了。很多大学生回到藏地之后，有些特别不争气，有些还比较不错。不管怎么样，希望大家要记住，在任何地方，爱心都是一样的，不论是汉族人、藏族人，爱的传播都没有限制，没有隔阂。所以我们的传统文化不能丢。总而言之，你们无论在哪里，一是自己的语言文化不要舍弃，同时也应当学习其他民族的先进知识。问：今天在座的大部分藏族大学生来自华中师范大学，是未来的西藏人民教师，他们即将毕业，请问您想对他们说点什么？答：别的可能没有什么，我非常重视爱心。祭天论师告诉我们，爱他人要像爱自己一样。古人也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人生最大的美德。所以希望你们到了社会各个岗位时，务必要用一颗爱心来对待别人。六，问：我是华中师范大学心灵与认知研究中心的老师，现在人们对幸福的问题谈得比较多，有人说幸福是关爱他人，也有人说幸福是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请问上师，您是如何来评判幸福的？答：我们的幸福千万不能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上，不仅仅是别人的痛苦，包括别的众生的痛苦也不行。西方曾有一位哲学家说，人类若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残杀其他生命的基础上，那末日的来临将指日可待。如今很多人在过年结婚时杀害许许多多动物，自己最开心的那一天却让大量动物付出了宝贵的生命，这是非常残忍的。我们作为人追求幸福也无可厚非，但一定不能损害任何众生，否则你把幸福建立在动物的痛苦上，那么同样别人也可以把幸福建立在你的痛苦上。到了一定的时候，每个人为了自己的幸福而不择手段，甚至可以把别人杀了，把别人抢了，这样的社会不可能文明，这样的幸福也没有价值可言。七，问：您刚才在演讲中提到汤恩比说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并说是中国文化的世纪，而不是中国人统治的世纪。如今外国人对中国文化很有信心，觉得它对西方文化有种互补作用，反而在中国我们自己的国家内，传统文化日益衰落，所以很多人认为中国可能先要西化，有了自由的环境后，宗教自由或传统文化才可以发展。法师，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答：汤恩比博士在历史研究中对中国文化有过详细的分析，他 他研究历史并不是单单记录一些年代或人物，而是以自己的智慧对很多国家文化的灭亡，包括宗教信仰带来的作用等，做一些细致入微的解读。他说，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前提是不能全盘西化。但中国现在把传统文化完全丢掉，不加谴责地吸取西方文化，这显然已违背了他的意愿。西方文化中的民主和平理念，当然我们可以接受，这也是人类未来的发展趋势。马丁·路德·金曾说，我有一个梦想。白岩松去美国耶鲁大学时也用了这样一个口号，提到自己的中国梦想。所以人类将来步入民主和自由，这应该是迟早的事情。问，您刚才也讲了药家鑫，他刚刚被执行死刑了。他被判处死刑时，全国少数法学家在网络上有一些辩论，讨论是否应废除死刑，但绝大多数中国网民对他们持有不理解的态度。我们现在的人权状况可以说非常糟糕，大家急切地想要改变，这样的现象您怎么看？答：药家鑫被判死刑，人们确实有不同的呼声，但也有人认为，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国家，要想真正实现民主，必须以民众高素质为前提，这样做出的思考才比较成熟，否则是很难成功的。就我而言，关于药家鑫，前面也讲了，他一个人不能代表所有人。有时候，我们把道德变成政治化，变成其他性质来判断，问题就复杂了。我们今天的交流完全是道德和宗教方面的研究，因此有些复杂的问题我并没有特别深的去思维它。八，问，我是华中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思想政治教育的大一新生，如果人有前世、今生和来世，地球上的人口会不会增加？答：实际上，人类不只是地球上有，按照佛教的观点以及现在天文学家的说法，宇宙中有无量无边的星球，有无量无边的众生，也有其他不同的人类。佛教的俱舍论和大楼探经中也讲了，这个世界不仅仅是我们所看到的这样，除了地球上的人类以外，还有其他众生的存在。而且我们今生是人，来世却可能变成地狱有情、恶鬼、旁生、天人等，因而不会有你所担忧的过患。问，按照这种观点的话，现在的人口增加应该是六道中哪一道的众生减少了，转生成了人类？答：对，是这样的。佛教经论中对此有过专门的描述，比如说，往昔造过善业的地狱众生，一旦恶业消尽，善业成熟，就可以投生为人。其实，三恶趣的众生数量非常多，地狱众生像晚上的星星一样多，恶鬼像白天的星星一样少。恶鬼犹如晚上的星星，旁生则像白天的星星，以此类推，人类的数量实在微不足道。这些三恶趣的众生感受完痛苦之后，有些可以转生为人，所以人类的数量并不是一个固定数字，它可以增加或者减少。问，我从历史上看，中国有三次外来文明的植入，第一次就是佛教，从东汉明帝开始，历经几百年，最终成了中华民族文化的一部分。第二次是基督教，当然失败了。 第三次是马克思主义，现在成败与否，我不好做定论。我想问的就是，佛教为什么有如此大的能力，可融入中华民族的文化中来？答：佛教中不管是哪个教义，都不会被任何思想所推翻。为什么呢？因为它就是真理，真金不怕火炼。佛教至今有2500多年的历史了，在这个过程中涌现过无数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他们在不同程度上都研究过佛教，但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人可以推翻它。在这方面，希望你们知识分子研究一下，这样的话才会明白为什么说佛教是真理，为什么它能与中华民族的文化相融合。九，问，我是生命科学学院的藏族大学生，本来我是没有胆子站起来的，但刚才有个藏族学姐站起来提问，大家都嘲笑她，我心里很不爽。我的问题跟我的专业有关，这学期天天要解剖活鱼，但在我们藏族的佛教中，鱼是圣物，所以我心里特别痛苦，就像刀割在自己身上一样，甚至比这个更痛苦。每次解剖时我就不参加，同学们问我原因，我说我信仰佛教，有的同学很理解，有的同学却说信仰佛教是一种迷信，信这个干嘛。我很愤怒，但只能默默无语地坐着，觉得没必要回答，因为那里只有我一个是藏族，我再怎么说他们也听不进去。请问上师，信仰是一种迷信吗？答：藏地的女孩子胆子普遍比较小，今天你能勇敢地问这个问题，我很高兴。关于解剖动物，确实对没有佛教信仰的人来讲可能觉得无所谓，但对有信仰的人而言，这是非常痛苦的事。认为信仰佛教是一种迷信，这种说法是不合理的。我前段时间在复旦大学引用过近代著名文学家、思想家、史学家梁启超的一段话，他认真剖析了佛教的信仰不是迷信，是正信，原因也讲得特别清楚。所谓迷信，是指不符合实际道理的一种信心，如果你有确凿的理由能证明佛教是迷信，可以拿出来我们互相探讨。但英国哲学家罗素195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他曾说，世界上所有宗教中我赞成的是佛教。他赞叹的是什么呢？就是佛教的思想。因此有些学生也好，老师也好，假如不了解佛教，最好是先研究一下，否则作为知识分子未经观察就随便断言，并非明智之举。莎士比亚也讲过，千万不可评论你所不知道的道理，否则你可能会用生命的代价来补偿你所犯过的错误。问，有的同学告诉我，在科学面前谈不上信仰，这是真的吗？您是怎么看待的？答：真正的科学是很严谨的治学态度，自古以来很多科学家对未知领域的探索判断秉持的是公正客观的理念，现在很多人自己不信仰佛教，这也情有可原，我们理解他的选择，毕竟每个人的环境教育都不相同，但若以科学的名义来抹杀真理，这是不合理的。但不管别人怎么说，你们没必要痛苦愤怒，如果实在没办法而造了业，要多念嗡班兹萨多哄忏悔，这个咒语可以清净罪障。同时对任何同学也好，老师也好，不要有不高兴的态度，大家应当互相尊重，开开心心，这样来相处比较好。十， 问：我是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的老师，您刚才提到了无常，请问无常和心灵教育有什么样的关系？答：心灵教育当然有很多解释方法，我今天主要侧重于大乘佛教的利他理念，以及传统文化的儒教思想。我们今后的教育应当从这个层面来考虑。关于无常，不仅会发生在外在的物质上，还会出现在我们的身心上。据舍论中说，除了无为法之外，无常其实涉及一切有为法的万事万物。尽管这一切是无常的，但我们也要从中汲取真理。要知道，无常的所有法中，有些没有实在意义，我们并不值得希求，有些却非常宝贵，这是心灵教育一定要接受的。问：作为老师，我们现在应当怎么去做心灵教育？能否请堪布说一下里面有些什么内涵？答：我这里讲的心灵教育主要是指道德方面，我们的心需要自我调整，也就是佛教所说的自净其意。这种境界现在好多老师大学生都比较缺乏，面对种种诱惑时随波逐流，非常脆弱。所以大家今后要有一个正确的方向，不能天天为了自我奋斗，而应该关心这个社会，关心身边的人，这也是大乘佛教的理念。总之，今天所提到的心灵教育，简单来说就是要利他，帮助他人，助人为乐。问：大乘起信论中说，真如不守自性，忽然念起，名为无名，并说无始以来就有这样一个无名。那么为什么会有无名呢？答：无名是从真如中忽然出现的。宝性论说，就像乌云在虚空中突然出现一样。在虚空的层面来讲，乌云不是长久的，但从乌云的角度而言，对于组成它的水分子，若依次推究其前因，确实可推至无始以来。因为时间极为漫长，故可称之为无始以来。但若跟真如比较起来，它只是偶尔出现的。因此，用虚空和乌云的比喻，就可以了解真如与无明之间的关系。十一，问：我是一名理工科的研究生，对哲学和佛教都有兴趣，但没有太多时间读这方面的书。禅宗说不立文字，直指心性，理解佛教的很多东西应该是靠修行，不是靠文字。但我看书都没时间，更不用说修行了。再说看书也不可靠，那么我应该怎么做呢？答：不立文字是禅宗比较高的境界，我们现在作为凡夫人，没有时间看书就想要不立文字，这无疑是自欺欺人。了解佛教道理的正确次第应该是闻思修，即先听闻佛法，再看书思维，最后修行。假如你连前面的闻和思都没有，去修行就是盲修瞎练。要知道不立文字的境界很高很高，自己还没有达到之前，一定要通过漫长的时间学习。所以我一直强调要闻思修。